是幸福的人生。
最后一堂的题目叫做幸福的人生。
当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向神祷告。
在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向神祈祷。
神告诉我说，耶稣的一生是最幸福的一生。
神跟我讲，耶稣的一生是最幸福的一生。
我当时非常吃惊。
我当时好吃惊，
因为在我看来，耶稣的一生是最不幸的人一生。
因为我睇嚟，耶稣一生好似系最不幸嘅一生。
他生在马槽里，
佢出生喺马槽，
木匠的儿子，
系木匠嘅儿子，
受尽了屈辱，受尽了误解，
受尽咗屈辱同埋误解。
但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死喺十字架上。
才33岁，
先系33岁。
从各个角度看，他的一生都是非常不幸的。
从各个角度睇，佢一生都系不幸嘅。
但是神却告诉我，那是最幸福的人生。
但是神话俾我听，佢系最幸福。
当然我也知道神来到人间，
我亦都知道神嚟到人间，
他要度过一个人生，
佢要度过一个人生，
必定是最好的人生，
一定系最好嘅人生。
因为人是他造的，
因为人系佢做嘅。
他了解人胜过人自己，
佢了解人胜过人自己。
所以我就仔细查考耶稣的人生。
所以我就仔细查考耶稣。
我发现耶稣身上有三个特点。
我发现耶稣身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他是服侍人而不求被服侍。
第一，他是服侍人，是不求被人服侍。
我们人称为有福的，常常说就是被人服侍。
人通常话有福，是指被人去服侍。
就是小时候有人疼，长大了有人爱，老了有人管。
就是话细嗰时候有人锡，大个有人爱，老嘅时候咧有人养。
但是耶稣到世上来，却不求人服侍他。
但耶稣嚟到世上，佢并唔靠人去服侍
他，只服侍别人，
佢真系服侍人哋。
他到最贫穷的人当中去，
佢去到最贫穷嘅人当中，
到有病的人当中去，
到有病嘅人当中，
到有罪的人当中去，
到有罪嘅人当中。
哪里有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边度有需要，佢就去边度。
他出现在社会的最底层，
佢出现喺社会最底层。
所以如果今天耶稣来到人间，
所以如果今日嚟到人，耶稣嚟到人间，
你不要到那个富人的地方去找他，
你唔好去富人嗰度揾佢，
你别到好莱坞去找他，
你唔好去好莱坞揾佢，
你别到华尔街去找他，
你唔好去华尔街揾佢，
你别到百老汇的大剧院去找他，
唔好去百老汇剧院揾
他，不在那些地方，
佢唔会喺嗰度，
他在无家可归的人当中，
佢喺无家可归嘅人当中，
他在那些按摩女们中间，
佢喺嗰啲按摩女郎中间，
他在给他们传福音，
佢同佢哋传福音。
所以神来到人间就是寻找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神来到人间是寻找那些需要的人，
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
有罪堕落的人，
有罪堕落的人。
他给他的门徒洗脚，
他跟他门徒洗脚。
他说在外邦有君王有大臣，
他在外邦有君王大臣，
有人伺候他们，
有人伺候他们。
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
但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要是为大，
你中间如果边个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佣人，
就一定要做你的佣人。
谁要是为首，
边个为首，
就要做你们的仆人，
就做你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将。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但是有的人都觉得，这好像不像神的样子。
有的人话咁样唔似神嘅样式。
神来到人间应该是非常像君临天下一样，
神来到人间应该是君临天下。
你看皇帝出来都是有很多的卫兵保护着他，
皇帝出巡都有很多卫兵去，
非常威风，
好威风。
回宫呢有很多丫鬟伺候他，
回到宫里面很多丫鬟去伺候他，
非常舒服，
好舒服。
上帝来了，
上帝来到
应该比皇帝要大得多呀，
应该比皇帝大得多
啊，更威风啊，
更加威风。
可是为什么这么卑微？
点解咁卑微呢？
啊，这么看起来很可怜，
好似好可怜咁。
这好像不像上帝的本性啊，
好似唔似上帝嘅本性。
错了，
错了，
我们理解错了，
我理解错咗
啊。人间的人呐、啊，的确是像我们所想的，
人间嘅人的确好似我哋所想咁样，
官儿越大。
官越大，
权力越大，
权力越大，
越受别人的服侍，
越受人哋嘅服侍。
但是上帝不是这样，
但系上帝唔系咁样、
啊。上帝的本性不是这样，
上帝嘅本性唔系咁样、
啊。上帝的本性就是要服侍我们，
上帝嘅本性系要服侍我，
而不需要我们服侍他，
唔系我嚟服侍佢，
因为他应有尽有，
因为他已经有
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你想想，如果上帝来到人间，还要有武功高手保护他，那么叫上帝嘛？
如果上帝来到人间，仲要武功高手保护他，咁就唔系上帝啦。
他的能力哪里去了？
他能力去边度呢？
如果上帝来了，还有很多丫鬟、好多嫔妃在他身边，那叫上帝嘛？
如果有好多丫鬟去侍服他，咁仲叫上帝咩？
他的圣洁哪里去了？圣洁，圣洁。
他的圣洁去咗边度呢？
所以我们想上帝的时候，不要按照人的标准来想。
所以我哋谂上帝嘅时候，唔好按照人嘅标准，
因为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
因为佢系宇宙嘅创造者。
旧约的先知说，
旧约嘅先知咁话：
难道上帝需要你们的牛吗？
难道上帝要你嘅牛吗？
需要你们的羊吗？
要你嘅羊咩？
需要你们所献的祭吗？
需要你献嘅祭咩？
不需要，
唔需要。
天是他的座位。
天系佢嘅座位，
地是他的脚凳，
地系佢嘅凳，
万有都属于他，
万有都是
上帝，什么都不缺，
上帝咩都唔缺，
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都唔需要，
上帝不需要人的伺候，
上帝唔需要人，
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从来没有让人伺候过他，
所以耶稣从未让人伺候过他，
他伺候我们，
佢伺候我哋，
啊，这是神性的表现，
呢个系神性嘅表现，
神的本性就是这样，
神嘅本性就系咁样，
所以一个人呢、啊，如果你要是你能服侍别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服侍别人，
说明你有神性，
说明你有神性。
你越服侍别人的多，
越服侍得多，
你的神性越大，
神性越大。
你如果是完全服侍别人，
如果是完全服侍人哋嘅，
不要求人服侍你，
唔使人服侍，
神的形象就在你身上完全活出来，
神嘅形象就喺你身上完全服侍。
哦，这是真实的，
真系噶。
啊，谁服侍别人，谁是有福的，
服侍人系有福嘅。
啊，谁有价值有意义的，
系有价值有意义嘅。
啊。我们在一个家庭里边也是这样，
在家庭里边，
啊，也是这样，
亦系咁样，
啊，在家里边谁忙里忙外，忙上忙下伺候人，是不是有福啊？
喺屋企里边边个忙嚟忙去服侍人嘅，
有福吗？
你
们不说话呀？你们以为是受罪呀、啊，是吧？
你哋以为系受罪咩？
可能在座的有很多做太太的忙里忙外的，你觉得吃亏了。
可能在座好多做太太嘅忙嚟忙去，以为
做有的做丈夫的忙里忙外就更吃亏了。
丈夫也系咁谂，
不对，
唔啱啊！
啊，谁伺候全家谁有福？
边个伺候全家边个有福？
因为你除了伺候自己以外，还有能力，还有余力伺候别人。
因为你伺候完自己之后，仲有余力去伺候人哋。
因为你伺候别人呢，你心里边还高兴，说明你心胸宽广。
因为你伺候人哋，自己高兴，你嘅心胸系宽广嘅。
一个人如果能活到九十岁，还伺候全家，这个九十岁的老头是不是有福啊？
如果一个人活到九十岁，仲可以侍服全家嘅话，佢系咪好有福气呢？
如果一个人才四十岁，就让全家人伺候他，那是不是有病啊？
如果一个人先系四十岁，就要全家伺候佢，佢系咪有病呢？
哦，我太太原来啊，就是伺候我们全家。
我睇下原来是啊，我
而且院子里、屋子里的活都是他管的。
而且院子里同埋屋里边，
因为我周末就是常常不在家，
因为我周末唔喺屋企，
他就经常抱怨，
佢就成日
说他倒了霉了，啊，这个伺候我还不领情，啊，
佢话倒霉啦，伺候人哋仲唔领情，
啊，这个去年他得了关节炎，手上的关节炎，
去年咧佢得到个手嘅关节病，
他端水啊都端不动。
拎水拎，
开门也不能开，
开唔到门，
刷碗也刷不了，
洗唔到碗，
好多事都干不了，
咩做唔到。
结果他就让我帮他忙，
佢要我帮手，
啊，帮他开门，帮他弄什么，甚至帮他拿个衣服架都得求我。
攞乜？怎么攞衣服都要求我？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你以前伺候我好，还是现在我伺候你好？啊，
咁我问佢，你觉得以前伺候我好，定还是我而家伺候你好？
他突然明白了，他以前伺候我是有福的。
佢突然明白咗啦，以前佢伺候我咧，系佢有福气。
他伺候我的时候，手不疼的。
佢伺候我嗰时，佢手唔痛。
我伺候他的时候，他手疼。
我伺候佢，而家佢手痛啊。
被伺候的人是没出息的表现。
被伺候系冇出息嘅表现。
伺候人是有能耐的表现。
伺候人系有能力嘅表现。
而且你伺候了，还甘心伺候，说明你心胸还宽广。
而且伺候完仲系甘心嘅伺候，讲明你心胸好。
美国有一个不是，去年有一个杂志的统计哈，经常做家务的男人寿命长。
去年美国杂志有个统计，就是经常做家务的男人呢长命，
这是对的。
对的，
你白天上班多累啊，
日头翻工好，
你回家干的家务多放松啊，
在家做的家务好放松。
如果你回家又看电脑看电视，那不接着累吗？
如果翻屋企又睇电视睇电脑，咪仲继续攰啦。
而且你让太太高兴了，全家都高兴了。
而且你太太高兴，全家都高兴。
我们这是年纪大一点的才懂这个道理哈。
我哋上咗年纪嘅知道呢个道理。
他一个人不高兴，全家都高兴不起来的。
佢一个人唔高兴，成家都唔高兴。
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伺候人是有福的。
感谢神伺候人是有福的，
是有神的形象的，
是有神的形象
啊，是神喜悦的，
是神喜悦的。
可是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我是神的仆人，
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是服侍神的，
我是侍服神的，
服侍主的，
服侍主的。
哎，既然主你说了主不需要服侍的呀，
你说神不用服侍的，
你干嘛还要服侍主啊？
为什么还要服侍主呢？
其实不是服侍主，
其实不是服侍
主，
主
不需要我们服侍的，
他不需要，
是服侍主所爱的人，
是服侍主所爱的人，
他所挂念的灵魂，
他所挂念的灵魂。
所以主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人饿了，给他吃的，就是给我吃的。
所以主说，见到有人饿了，给他吃，等于给我吃。
有人渴了，给他喝的，就是给我喝。
有人颈渴，给他饮，等于给我饮。
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将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等于做在我身上。
那个看不见的神不需要我们服侍的。
因为看不见的神不需要我们服侍。
我们要服侍那看得见的人。
我们服侍人。
那个话很重啊。
这句话很重。
有人渴了。
有人颈渴。
给他一杯水喝。
给他水饮，
就是给神水喝，
等于给神水饮。
有人饿了，给他吃的。
有人肚饿，给他吃，
就是给神吃的，
等于给神吃。
所以神需要仆人，
所以神需要仆人，
需要工人，
需要工人，
需要服侍他的人，
需要服侍他的人。
谁要服侍他，谁就有福了。
边个服侍他，边个就有福。
我看在四福音书里记载，耶稣有一次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
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次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攞水饮，
这个女人就服侍了主，
这个女人服侍了主，
结果主给了她永生的活水，
结果主给她永生的活水。
她原来是个罪人，
她原来是个罪人，
她有好几个丈夫，
她有好多丈夫，
但是当时跟她同居的恰巧不是她丈夫，
当时同她同居的不是她丈夫。
你说这个人有多糟糕吧？
你说这个人多差呢？
她不敢见人的面，
她不敢见人。
中午别人睡午觉的时候，他出来打水。
中午人哋瞓觉，佢出嚟打水，
结果被耶稣碰见，
俾耶稣撞到。
啊，服侍了耶稣一杯水，
服侍咗耶稣一杯水。
耶稣给了他生命的活水，
耶稣俾佢生命嘅活水。
他竟然跑回村子，
佢跑翻嚟村，
向全村人承认他的罪，
向全村人认罪，
而且说他看见神了，
而且话见到神啦。
这是何等大的生命的改变？
呢个何等大嘅生命转变？
耶稣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的妇人，
有一次耶稣撞到一个年轻的妇人，
啊，那个妇人问他怎么得永生，
妇人问怎样得永生，
耶稣说律法你都知道的，
耶稣说律法你知道了，
这个妇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
妇人说我从小遵守，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耶稣看到他就爱他，
对他说，你们知道对他说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呢？
爱他，怎么爱他呢？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怎样爱他呢？吩咐他将他变卖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
你还要来跟随我，
你来跟我，
这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祷告，我们求神更多的爱我们，
我们经常祈祷求神更多爱我们。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哪一天神看着你就爱你，
有一天神见到你爱你，
你知道下边要说什么，
你知道下边说什么，
要让你变成穷光蛋，
要你变成穷光蛋，
不仅把财产分给穷人，
唔单将财产分俾穷人，
还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仲要将生命主权交俾佢，
来跟随他，
跟随耶稣，
来服侍他，
服侍耶稣。
那个年轻的妇人没有这个福气啊，
呢个妇人冇呢个福气，
忧忧愁愁的走了，
忧忧愁愁地走了，
他辜负了神的爱，
佢辜负咗神嘅爱，
他不配这个爱，
佢不配这个爱，
从此他就消失了。
从此消失了，
他和他的财产都消失了，
他和他财产都消失了。
但是你看其他的人，
但是你看其他人，
彼得、安德烈、
安德烈、
约翰、雅各、
约翰、雅各，
这是两对兄弟打鱼的，
这个两对兄弟打鱼。
当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
当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
他们就舍了渔船，舍了渔网，舍了父亲，舍了故宫，跟随耶稣，
他们就放低一切跟随耶稣，
服侍耶稣，
服侍耶稣。
结果怎么样？
结果点呢？
他们变成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佢哋变成全世界最富有嘅人，
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哦、基督教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从他们生下来的，
我们基督徒都是从他延伸下来的，
他们是神在人间的第一代使徒，
他们是神在人间的第一代使徒，
他们赢得了多少灵魂，
他们赢得多少灵魂、
哦、他们将跟这个比宇宙比天地还要活得长久，
他们比宇宙更长久、
哦、这个彼得哈，你们去过罗马的知道那个彼得大教堂，
去过罗马人都知道彼得大教堂，
就是教皇梵蒂冈那个大教堂，
就是梵蒂冈那个大教堂，
在彼得的名下，
在彼得
那个教堂知道值多少钱吗？
你知不知道教堂值多少钱？
彼得多富有吗？
彼得几富有呢？
说是整个日本都换不来那个教堂的，
整个日本国都换不到那个教堂，
那个教堂里面的每一幅画每一个雕塑都是无价之宝，
每一幅画每一个雕塑都是无价之宝，
当然这个不算什么，
这个不算什么，
所以服侍主的人主必服侍他，
所以服侍主的人主必服侍他，
如果人撇下父母妻子房产儿女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他要来世得永生，
如果人放下一切没有一个是今生不得百倍的，
所以服侍神神必服侍你，
所以你服侍神神必定服侍你、
如果神敲你的门，
如果神敲门
让你来跟随他，
叫你跟他，
让你献给他，
要你献给他，
那是你的大福气，
那个是你的福气，
你为什么说神啊你是赐福的神，
你说神啊你是赐福的神，
为什么你向我要，
为什么你向我要呢，
你知道为什么向你要，
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要祝福你，
因为他想祝福你，
就像有一天那个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敲你们家门，
就好像有一天、比尔盖茨敲你的门、
借给我点钱花，
借钱给我，他说
你高兴不高兴啊，
你高不高兴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房子你要不要，
这间屋你要不要，
我这个人你要不要，
我的人你要不要，
我都给你了，
我都给你了，
你不会吃亏的，
因为你不会吃亏的，
你恨不得把全家都搬到他那儿去，
你恨不得整家搬到他那里，
神也是这样，
神也是，
神如果敲你的心门，
如果神敲你的心门，
说你借给我点什么，你献给我点什么，你马上要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向我要东西了。
如果他要借嘢，你马上哈利路亚。
哦，感谢神呐、
啊，感谢神。
我自己侍奉主十五年，
我侍奉主十五年
啊、哦。表面上看是我在侍奉他，
表面上我侍奉
啊，四处传道，领人信主，
侍奉传道你信主
啊。但是实际上我知道是他在服侍我，
实际上系佢服侍我，
他让我从罪人能够认罪悔改。
他让我在罪人能够认
罪，他让我的家庭和睦，孩子孝顺，
他令我家庭和睦，孩子孝顺，
让我们、整个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
让我们有新的生活开始，
而且是他维持我们这个新的生活越来越好，
是他维持我们新生活，
他每天晚上给我洗脚，
他每晚给我洗脚，
耶稣给我洗脚，
耶稣给我洗脚，
洗脚就让我干净啊，
洗脚等我洁净，
你洗完澡以后最后一洗脚穿上鞋那是干净了，
冲完凉洗脚就干净了，
所以天天我在神面前用他啊，用他的爱来洗刷我的罪，
所以每天我用神的爱去洗我的罪，
从他那里获得力量，
从他那里得到力量，
获得安慰，
获得安慰，
这是每天都服侍我的，
他每天服侍我，
所以感谢神，神不需要我们什么，
感谢神，神不需要什么，
而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们，
而是将他自己给我们，
把他的好处一样不留的给我们，
将佢好处毫无保留俾我哋。
在旧金山有一个妈，一个老妈妈。
喺旧金山一个老嘅妈妈。
哦，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佢系咁样嘅人。
啊，她活着就是服侍神。
佢活着在服侍神。
啊，就是服侍神的仆人。
在服侍神。
服侍教会。
服侍教会。
服侍有需要的人。
服侍有需要嘅人。
哦，她八十多岁了，哦，像六十多岁的。
佢八十几岁，好似六十。
每个主日清晨五点钟起床，给全教会做饭。
每个主日五点起身。同教会煮饭，
啊，你知道，我他第一次，见我呀，我正好这儿，长一个瘤子。
佢第一次见我嘅时候，啱啱我喺个面嗰度生咗个瘤。
啊，我就说，医生怀疑是淋巴癌。
医生怀疑淋巴癌。
蒲妈妈说，不要理他。这个妈妈，这个老妈妈叫蒲妈妈哈。蒲妈妈说，不要理他，医生说了不算。
这个老妈妈讲，唔好理佢，医生讲唔算数啊。
啊，神说了才算。
神讲先算。
他说，你看我，我做了四个癌症手术了，
他说他已经做了四个癌症手术。
他说第一次，他是北京人，说北京话啊。他说第一次俩奶子切了，啊，
第一次两个奶切了，
啊，乳房癌、
乳癌。
结果后来他说腰子也没了，腰子就是肾癌，肾癌把肾切了。
第二个手术是肾都切了，肾癌。
第三个是什么呢？肠子，说肠子也没了，肠癌。
第三个手术是肠癌。
他那个癌就在身上到处窜呢，啊，说第四个是子宫卵巢也切了。
第四个是子宫癌，每个切。
他说我身上没什么部件了。
他说他身上乜都冇晒。
但是我活得好好的。
但是我仲活得
好。80多岁了。
80几岁。
照样给全教会做饭。
照样同教会煮饭。
啊，不仅给全教会，那些老传道人他个个伺候。
而且伺候嗰啲老传道人。
啊，什么正果牧师、唐有芝牧师，那个湾区那些老牧师，挨家挨家的做饭。
同嗰啲老牧师一家家咁去煮饭。
啊，那个一做就做一个月的呀，然后呢？认识了我，又开始给我做饭，啊！
认识我之后，佢就同我煮饭。
到他家吃饭是最大的享受。
去佢屋企煮饭系最大嘅享受。
燕窝鱼翅同时上。
燕窝鱼翅一齐上。
海参蒸鱼，什么好做什么。
咩好食都有。
而且他那一碗燕窝在餐馆里可以卸一锅的，那么浓啊！
燕窝好大碗。
啊！你知道多好？我到他家去吃饭，把那个蒸鱼。鱼鳃两边有块肉吗？不是，这边一块，这边一块，把一块夹给我吃了。
佢夹嗰个鱼鳃其中一件鱼鳃俾我食。
OK， 他翻过个来，把另一片也拿出来，我以为他要给我太太，又给我吃了。
另外一件佢又攞过嚟，以为俾我太太，其实俾埋我。
不仅如此，还对我太太说：“莉莉啊，我太太叫莉莉，莉莉啊，以后蒸了鱼，这两片最好的肉都要给远东熊吃啊。
”他吩咐我太太说以后蒸鱼都要给个两嚿肉给我吃。
我心里特别感动啊。
我好感动。
啊，后来他怎么说？他说我爸爸啊，临死之前告诉我呀，永远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神的传道人。
他说他爸爸吩咐他永远要给最好吃的给传道人。
他爸爸活到103岁。
他爸爸享年103岁。
就是服侍神，服侍人。
就是服侍神，服侍人。
啊，那个妈妈那个喜乐呀。他什么都不怕的，
他那种喜乐，
他问心无愧啊，
他什么都不怕，问心无愧
啊。这个他生了癌症，每次跟神祷告都很简单的，
他每次祈祷都很简单。
他说神呐、啊，你要接我去呢，我就高兴死了。你要是啊，
呀，他说神啊，你接我去就好高兴了。
你要是不接我去呢，我就还在这地球上服侍你。
你不接我，我就在这服侍你。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切了那个乳房的时候啊。那个把他送到那个病房里，过一会儿呢，护士找不着他了。
他做完乳癌手术之后，一阵间个护士就见唔到他了。
找来找去，发现他在外边吃烤鸭去了。啊，
原来他走咗出去食烧鸭。
他儿子给他送来烤鸭，他在外边去啃。啊，然后第二次做肾手术的时候，在北京协和医院啊。
第二次喺做肾手术嘅时候。
啊，那个早晨叫他叫不醒，睡得那么死。
早上叫他不起身，
他什么都不在乎的，
他都不在乎，
全部交到神手里，
全部交给
神。他家是五代基督徒了，
他家是五代基
督徒，他爷爷是那个邓世昌那个舰队那个士兵，
他爷爷是邓世昌那个舰队的，
那个舰队不是后来都全军覆没吗？他爷爷没死，
舰队全军覆没，只是他爷爷没死，
他爷爷喝水的那个杯子都炸烂了，他爷爷不死，
他喝水的杯都烂了，但他人没死，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啊！当然，蒲妈妈啊，你看去年的感恩节哈，打电话说你们来拿火鸡啊，我们就派一个人去拿火鸡。
旧年感恩节佢 call 我哋话去攞火，
一看他门口啊，几十辆车排着队，都来领火鸡了。
佢、门口好多车排队等住攞火鸡。
今年又开始统计了。
今年又开始计划啦。
他去年是买了60多只火鸡、啊，分给各个教会团契。特别是什么 Stanford Berkeley 那些大学团体，个个都到他家去领。
去年是60几只火鸡，大家去领。
他也很有钱。
他好有钱。
有个空白支票本，想填多少填多少。
他空白支票本想填几多就填
多少。问他，你儿女是干什么的？
问他子女是做乜嘢嘅咧？
两儿两女。
他两个仔两个女。
他说不瞒您说呀，他们都是印钞票的。
他话佢哋都系印钱嘅。
神祝福他们。
神祝福他们，
两儿两女都非常有钱，
两个仔女好有钱，
不是说一般的有钱，是非常有钱，
是非常有钱，
你怎么想象都不过分的有钱，
你点谂都不会过分咁有钱，
稍微比尔盖茨少点 啊，
比 Bill Gates 少啲咁多。
你知道神怎么祝福他？就是因着他，只是为神而活。
神祝福佢就系因住佢为神而活。
神给他的多，
神比佢多，
因为神信得过他，
因为神信得过佢，
因为他不为自己活，
因为佢唔为自己活，
他一天到晚就是为别人而活，
一日到晚佢就系为人哋活。
看见他，你真的看见神的形象。
睇见佢就好似见到神嘅形象。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主耶稣活出来的生命。
呢个系主耶稣活出嚟嘅。
服侍人而不求被服侍，
服侍人不求被服侍。
第二点，
第二，
在主耶稣身上是理解人而不求被理解。
喺主耶稣系理解人，不求被人理解。
我们常常是希望别人理解我们，
我哋经常希望人哋理解我哋，
但是我们常常误解别人。
但是我们经常误解人的。
在中国大陆原来有一个口号叫理解万岁，
在中国有个口号叫理解万岁，
那说明大家都不理解，
即是说明大家都不理解。
反正中国如果说喊什么口号一定是缺什么，
中国叫什么口号就是缺什么，
人跟人都不理解的呀，连夫妻过了一辈子到最后很多都不理解的，
人同人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过了一世都不理解，
但是神却理解我们每个人，
但是神却理解我们每个人。
耶稣到世上来，他理解罪人。
耶稣理解罪人，
他赦免罪人。
赦免罪人。
当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那个犯奸淫的女人的时候，
当犹太人想打死一个犯奸淫罪的女人的时候，
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们的道德是高尚的。
犹太人想表明他们道德高尚，
啊，是看不起那些犯罪的人。
他们看不起犯罪的人。
但是神却知道万人的心。
但神却知道大家。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扔第一块石头。”
耶稣话：“边个觉得自己冇罪，边个就掟第一块石头。”
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
冇一个人敢掟，个个离开。
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
耶稣话：“佢哋冇定你嘅罪咩？”
妇人说：“没有。”
妇人话冇。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话：“我亦都唔定你嘅罪，去吧。”
他理解万人的心。
他
也理解罪人为什么软弱，
他理解罪人为什么会软弱，
而且他不仅理解罪人，也理解敌人，
而且理解敌人。
当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他被人钉死，
他理解他们，
他理解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
做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父啊，他们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他们。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杀我，就因为不知道我有，
他们不知道我是你的儿子，
他们不知道我是你的儿子，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不会杀我的，
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杀我，
所以天父啊，你赦免他们，
所以天父赦免他们，
这是多么深的理解，
这个是多深的理解，
就是你恨我，我都理解你为什么恨我，
你生气我，我都理解为什么你生气我，
你杀我，我都理解你为什么杀我，
你杀我，我都理解你为什么杀我。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打不起架了。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做到这一点，家里是没打架的。
你爱我，你不爱我，你恨我，我都理解。
你爱不爱我，我都理解。
我永远理解你。
我永远理解。
我永远敞开我的怀抱来迎接你。
我永远都敞开胸怀理解你。
这就叫十字架。这就叫十字架。
这个就叫十字架。
任何一个人在耶稣身上都能看到他的完美的神性，
任何人在耶稣身上都见到
他理解一切人，
他理解，
他理解他的同胞，
理解他同胞，
他理解他的门徒，
理解他的
犹大是他的出卖他的叛徒，
犹大出卖了他，
他都知道的，
他都知道。
那最后的晚餐，他知道的，
最后晚餐，
但是他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
但是他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都知道的，
彼得三次不认主，
耶稣只是说。你回头以后要激励你的弟兄，
主就系话你回头之后要激励你嘅弟兄。
耶稣这个彼得呀，连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啊！彼得说：主啊，我就是跟你同死也不会不认你的。
彼得连自己都唔了解自己，佢话主啊，我同你一齐死我都唔会唔认你。
但是耶稣了解他，
耶稣了解佢，
耶稣没有责备他，
耶稣冇责备佢，
只是让他回头以后激励他的弟兄，
只系要佢回头之后激励佢弟兄。
结果后来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
后来彼得真系三次唔认主，
哦，他后悔啊，
悔
他痛哭啊，
佢痛哭。
后来耶稣复活，
后来耶稣
复活以后，对彼得说了三句话，
对彼得讲，
他没有责备彼得，
冇责备佢，
一点都没责备，没有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认主，你还不承认，没有说，
冇责备佢，
没有印证， 干什么呢？只说你爱我吗？
即系问佢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我爱你。
彼得话我爱你。
过了一会儿，耶稣又问他，彼得，你爱我吗？
隔咗阵间又问佢你爱我吗？
彼得就有点发毛了，心里啊。
彼得就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
主啊，你知我爱你嘅。
过了一会儿，耶稣又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隔一阵，主又问佢，你爱我比呢啲更深咩？
彼得非常坚定的回答，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好坚定咁回答，主啊，我爱你，你知我爱你。
我很佩服彼得，
我好佩服彼得。
彼得很软弱，
佢好，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软弱，
佢自己唔知道自己软弱。
啊，人的软弱没法避免，
人冇法避免。
啊，自己以为能避免的，神都知道你避免不了。
自己以为可以避免，但神知道我哋唔可以。
但是，只要你爱主，
但系只要你爱主。
彼得虽然软弱，但他知道自己爱主。
彼得虽然软弱，但佢知道自己爱主。
一个人知道自己爱主是多么宝贵。
一个人知道自己爱主系好宝贵。
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当彼得话，主啊，你知我爱你，
多么不容易。我就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们都能这样对主说话。
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咁样同主讲话。
我们常常说的是什么？主啊，我知道你爱我。
我哋经常话主啊，我知你爱我。
你能不能反过来说？
可唔可以调转嚟讲？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我爱你。
甚至彼得有点不耐烦的。
甚至彼得有啲不耐烦。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还问什么？
主啊，你知我爱你，仲问乜嘢呢？
这是真正的信心。
呢个系真正嘅信心
啊！所以我谈到耶稣理解每一个人。
耶稣理解每个人，
没有一个他不理解的，
冇一个佢唔理解。
有一个村子不接待他，
有一条村唔接待
他。他的门徒说：“主啊，要不要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他们？”
门徒话想吩咐天上嘅火降嚟烧咗佢。
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
耶稣话：“你哋唔知你哋嘅心。”
我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
我嚟系要救人，唔系灭人。
那耶稣理解所有的人，
耶稣理解所有人。
你在圣经里上没有看到耶稣有一个对人不理解的。
圣经里冇话一个耶稣对人，
不管你好你坏，他都理解。
不管你好与坏，
你爱他，你恨他，他都理解。
你爱佢恨佢，佢都
理解。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
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雨水俾义人亦都俾不义嘅人。
耶稣就是这么接纳我们，
耶稣就系咁接纳每
理解我们，
理解每个人。
但是反过来，
但系反过嚟，
没有一个人理解耶稣，
冇一个人理解耶稣，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冇。
他的敌人不理解他。
敌人唔理解佢，
啊，他的仇人不理解他，
仇人唔理解佢，
他的同胞不理解他，
同胞唔理解佢，
要把他推下山崖，用石头打死他，
要将佢推落山崖，用石头打死佢，
甚至他的家人都不理解他，
甚至家人亦都唔理解，
说他癫狂了，
话佢傻咗，
他的门徒不理解他，
佢门徒唔理解佢，
当他被抓的时候全吓跑了，
佢被捉嘅时候全部
全逃跑了，
全部逃跑，
最坏的一个门徒叫犹大，我们知道。
最坏嘅犹大，
最好的叫彼得，
最好嘅叫彼得，
三次不认他，
三次唔认佢，
中间的十个呢都比彼得差，
中间十个仲
比犹大好，
比犹大好，
为什么？因为彼得经过三次不认主啊，他还一直跟着主呢，
尽管彼得三次唔认主，佢一直跟住主，
另外的十个跑哪去了？
十个就
没影了，
唔见晒。
当然，在约翰福音里，约翰自己写的，说他也在场，
约翰话佢亦都在场。
但是另外的三本福音书没这么说，
但另外三本福音书冇咁讲。
当然约翰不会说谎，
当然约翰唔会讲大话，
但是肯定是他自己藏在旮旯里，别人没看见，
一定系佢匿埋咗啦。
没人理解耶稣，
冇人理解耶稣。
当耶稣最痛苦的时刻，
当耶稣最痛苦
在克西马尼园，
喺客西马尼，
他要准备上十字架，
佢准备上十字架，
他跟天父祷告寻求力量。
佢从天父祈祷，
他的汗珠像雪点一样掉下来，
寻求力量，
他忧伤至极，几乎要死，
佢好忧伤，几乎要死，
他希望他的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
佢希望门徒一起警醒祷告，
最好的两个门徒，
最好嘅两个，
彼得约翰，
彼得约翰
都在那呼呼沉睡，
都瞓着咗，
耶稣回来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能跟我警醒片刻吗？
耶稣话难道你哋唔可以警醒片刻咩？
说完以后他们又呼呼沉睡，
讲完佢两个又瞓。
没有人理解我们的主，
冇人理解主。
神来到人间是如此的孤独，
神嚟到人间系如此孤独。
在最关键的时刻，耶稣都是一个人去祷告。
最关键时候都系得佢耶稣一个人。
一个人到山上、到旷野、到海边，
一个人去旷野、海边祷告。
有时候整夜祷告神，
有时候
整夜祷告神，
整夜祷告，
因为唯有天父理解他，
因为唯有天父理解他，
地上的人谁都不理解他，
地上没人理解他。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
基督徒在世上，
你想让众人为你鼓掌吗？
你想众人为你鼓掌吗？
你想让这个世界为你鼓掌？
你想全世界为你鼓掌？
没门，只要你跟着耶稣走，
只要跟着耶稣走，
学生不能大过先生，
学生不可以大过先生，
你必被这个世界逼迫，
你必被这个世界逼迫，
你必被误解，
你必被误解。
很多基督徒说没有啊，我活得很好啊，因为你没跟着耶稣走。
好多基督徒说没啊，
因为你在教会里藏着，
这个因为你没
跟，你出去试试，
基督走你匿埋，
你只会自得其乐，
你只是自得其乐。
弟兄姐妹在一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不错。
弟兄姊妹在一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你走出去传福音试试，
你去传福音试下。
失散一灵魂，你去传福音试试。
失丧灵魂传福音试下。
你的同胞骨肉传福音，你去试试。
你的同胞，你去传福音试下。
你要背着十字架了，
你要背负十字架。
别说中国传福音，
莫
就是在美国传福音，
莫讲中国，就算在美国，
也受孤独的
传福音都系，
也要受压力的，
亦系受压力。
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跟别人讲耶稣。
我个女读高中的时候喺学校传福音，
她回来就跟我们哭，
佢翻嚟就喊。
她说 ：“Daddy， 他们说我是牧师。”
佢话同学话我系牧师，
你试试。
你去试下。
你天天在教会里，当然啦。
你日日匿埋喺教会，梗系啦。
连魔鬼都不管你的。
连魔鬼都唔会掂你。
因为你不到前线去打仗。
因为你唔去前线。
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保罗话：“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
你打了吗？
你有冇打？
你可能有的基督徒一辈子没上战场，
有基督徒可能一世都冇去
灵魂的战场，
灵魂嘅战场。
保罗说：“我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保罗话：“当跑嘅路，我跑尽了。”
你跑了吗？
你有冇咧？
你跑到哪儿去了？
你去咗边度咧？
到哪里去宣教过？
你有冇去边度宣教过？
到哪里去探访过？
有冇去探访过？
到哪里去传过福音？
有冇传过福音？
保罗说：“我当守的道守住了。”
保罗话：“我当守嘅道守住了。”
这一点好多基督徒可以说的哈。
好多基督徒会话：“
我当守的道守住了。”
我守住啦。
我没信佛呀。
我冇信佛啦。
我没信法轮功啊。
我冇入法轮
功。我一直信主耶稣啊。
我一直信主耶稣。
我告诉你，保罗说了三句话，你到了时候见了主，只能说最后一句话。
保罗讲咗三句，你见到主可能净系讲一句。
你只能把耶稣给你的银元原封不动的还还给耶稣。
你可能只是将耶稣给你的银元原封不动的还给耶稣。
你还给他之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呢？
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耶稣说什么吗？
他会怎么说呢？
你这恶仆，
你这恶仆，
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吧，
到外面哀哭切齿吧。
我一点都不是危言耸听，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全是耶稣亲口说的话，
都是耶稣亲口说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跟随耶稣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所以我们清楚跟随耶稣是什么一条路。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条路上？
我们是不是行在这条路？
如果不是的话，马上起步。
如果不是，马上起步。
我知道你们教会的今年是做门徒，什么招门徒，是不是得门徒？
今年教会的口号是做门徒得门徒。
说广东话。
今年教会的口号是做门徒当门徒。 sorry，
首先你自己要成为一个门徒啊。
首先你自己要成为一个门徒，
跟着耶稣的才叫门徒，
跟着耶稣先叫门徒，
不跟耶稣的不叫门徒，
不跟耶稣不算门徒。
所以我们要准备接受人对你的不理解，
所以我们准备接受人家对我们的不理解，
准备走孤独的十字架的路，
准备行孤独的十字架的路。
这个我刚信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些，
我信主的初期都经历了这些
当时很多不理解，
当时很多不理解，
这个有很多误会，
很多误会
他传到我耳朵里很难听的话的，
传到你耳朵里边好难听，
说我什么民运圈子里混不下去呀，到教会里来混了，
说我在民运圈子混不下去，在教会混了，
说我这个意志力薄弱呀，经不起流亡的痛苦啊，
说我经不起流亡的痛苦
啊，说我这个人爱出风头啊，当年入党参军光荣就入党参军，到了美国呢信耶稣光荣信耶稣说他将来袁志明还不知道信什么东西呢，
他说我是虚荣的人参军啊读大学入党啊出风头我就做，现在信主出风头我又做，以后不知道做什么
这个还有世界日报上发文章 说那个和尚的作者原来在国内这个崇洋媚外啊，现在呢其中有一个作者卖身投靠信了基督教啊。
有篇报纸仲话有个人而家卖身投靠成了基督徒，
当时我都真的非常理解他们。
当时我好理解他们，
我就心里想他们不这么说才怪呢。
我心里想他们不这么讲，
因为他们没有 尝过天恩的滋味，
因为他们没有尝过天恩。
我一点都不生气的，
我一点都不生
气、但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十几年过去
啊，神在我身上啊见证了他的荣耀，
神在我身上见证了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我的路是一条正路，
我的路是一条正路，
其中很多人都信了主了，也
其中好多人也信了主，
也是我的兄弟姐妹了，
亦系我嘅兄弟姐妹。
说感谢主，我们不要怕别人不理解。
感谢主，唔好害怕别人唔理解。
你只怕你自己不理解别人，
只怕自己唔理解别人。
一定要理解所有的人，
一定要理解所有
人，什么人都要理解，
咩人都要理解，
你就有福了，
你就有福啦。
啊，你心里边就豁达了，
你心
就宽广了，
你心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日常生
活，人家怎么对待你，哪怕别人不理解你，你要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人哋唔理解你，你要理解别人嘅唔理解，
他就不会伤害你，
佢就唔会伤害
你，你的心就很平安，
你嘅心就平安。
我原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我原来喺 highway 揸车，
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的车特别快，唰超过我去了，
如果有车超过我，
我就生气，
我就嬲，
我找死啊，
想死啊，
恨不得马上超过他，
我想超翻佢。
如果有人开得特别慢，
有人揸得慢，
前面挡住我，
阻住我，
我说讨厌。
讨厌嘛！
我说最讨厌在快行道上开慢车的人。
最嬲嗰啲揸车喺快车度好慢嘅人。
又生气
又嬲，
人家快慢我都不理解。
快慢我都唔高兴。
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
自己倒霉啊！
自己倒霉。
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自己气得脸都青了。
人哋都唔知你咩事，你自己嬲到咩咁啊？
谁受苦呢？自己。
结果苦咗自己。
啊！但是现在信了耶稣哈，我就不这样。
信耶稣后就。
如果有人开得快。
有人揸得快，
我心里想一定有急事儿，
我谂佢一定有急事啦。
我心里边就默默地为他祷告啊，别遇见警察哈。
我就替佢祈祷，唔好遇到警察
啊。如果有人开得慢，
有人揸得慢，
我心里边就想一定是老人家。
我谂佢一定系老人家啦。
一过去一看，果不其然呐、啊，老人家。
一睇原来真系老人家。
怎么着我都理解了，现在
我点都理解佢哋。
你知道吗？你以苛刻待人，就是以苛刻对待你自己呀、啊。
如果你苛刻人哋，等于苛刻你自己。
你宽厚别人，就是宽厚自己呀、
啊。你宽厚待人，等于宽厚待自己。
你不理解别人，就是苦待你自己呀、
啊。你唔理解别人就苦待自己。
你拿什么凉气量给人，就拿什么凉气量给你呀、啊？
你攞乜嘢去量人哋，等于用咩量自己？
所以每个人，我们都要知道啊，这句话：理解人而不求别人理解我。
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理解人哋，不求别人理解你。
我刚才讲了两点哈，第一个是服侍人，不求被服侍。
头先讲两点，第一点就是服侍人，不求被服侍。
第二个是理解人，不求被理解。
第二，服侍人，不求被服
侍。我再讲，简单讲第三点。
下边简单第三点，
就是求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求人的益处，唔好求自己的益处。
耶稣身上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的现象。
耶稣身上有一个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他大能无比，
一方面他有大能，
瞎子看见，哑巴说话，聋子听见，
盲的看见，哑的讲嘢，聋的
让死人复活，
死人可以复活，
平静风浪，
平静
水变成酒，
水变酒。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
好像很软弱无能，
好像很软弱无能，
卑微柔弱，
卑微柔弱，
任人宰割，
任人宰割，
拿唾沫吐他，拿枪扎他，拿鞭子抽他，
吐口水俾佢，攞鞭打佢，
像羔羊一样，
似羔羊一样
被宰杀，
被宰杀，
钉上十字架，
钉十字架。
他的为什么有两面呢？
佢点解两面？
一方面是大能，一方面好像是无能。
一方面大能，另一方面好似无能。
一方面好像有至高的权柄，另一方面好像又柔弱无比。
一方面系至高权柄，
为什么有两样？
点解呢？
你看看圣经就很清楚，
睇下圣经就知道啦。
凡是表现出的大能的时候，是他在爱人救人的时候。
凡是表现大能的时候，是他爱人救人的时候。
凡是他无能啊、柔弱卑微的时候，是他啊对他自己的时候。
凡是卑微柔弱的时候，是对自己的时候。
好，我们人间不是这样，
我们
人间都是有了能力，是首先保护我自己。
我们人都是有能力，首先保护自己。
别人是第二位的，
别人第二位。
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那个人练功练武功是为了什么？
武侠小说人练功为什么呢？
第一，报仇。
第一报仇，
第二防身，
第二防身。
可是耶稣这两样都不要，
耶稣两样都不要，
只救人，
只是救人，
也不报仇，也不防身，
既不报仇，亦不防身，
只救人，
只系救人，
这就是神性，
呢个就系神性
啊！我们每个人要用耶稣来反观我们自己啊！
每人要用耶稣来反观自己，
发现我们是多么自私啊！
发现自己系好自私，
我们把自己有余的去帮助别人，
我哋将自己有余嘅帮助人哋，
这已经不错了，
已经唔错啦。
有很多是把别人有余的拿来给自己啊！
有好多系将别人有余嘅攞嚟俾自己，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倾倒自己全部给人呐、
啊。但系主耶稣系倾自己所有，
他一点都不给自己留啊，
自己毫无保留。
所以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
当被钉十字架嘅时候，
下边的人就喊，
下边讲，
你救了别人，为什么不救你自己？
你可以救人，点解唔可以救自己？
他们没有想到，
佢哋冇想到，
他救了别人，就是不能救自己。
佢救别人就系唔可以救
自己。他如果救自己，就不能救别人。
如果救自己就救唔到别人，
他如果救别人就不能救自己，
如果救别人就唔可以救自己，
就好像你身上的才华也生命也是一样，
正如你身上嘅才华都咁样，
你如果为自己就不能为别人，
如果为自己就为唔到别人，
你为了别人付出你就要牺牲自己，
为咗别人你就要牺牲自己，
像蜡烛一样，
好似蜡烛咁样。
中国有那个李商隐的那个著名的诗句，
李商隐嘅诗句，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
成灰
泪始干。
泪始干。
你知道，特别是第二句，
特别第二句，
蜡烛要想实现它的价值，
蜡烛想实现它的价值，
必须燃烧自己，
一定要烧自己，
失去自己，
失去自己，
照亮别人，
照亮别人。
如果一个人用绸子把蜡烛包起来，
如果有人将蜡烛包起来，
保护自己，
保护起来，
看起来它很完整，
看起来很完整，
但是它的价值一点都没发挥出来，
但是发挥不到一点价值，
就是个废物了，
是废物。
我们人也是这样，
人亦如此。
你如果把自己保养得好好的，又白又胖，身体强壮，
如果将自己保养得好好的，又肥肥白白，
房子、车子、孩子，什么都有。
房子、车子、孩子，
但是就是对别人没有贡献，
样样都有，就系唔对人哋做贡献，
对教会没有贡献，
对教会冇贡献，
对社会没有贡献，
对社会冇贡献，
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熟视无睹，
对需要帮助人熟视无睹，
啊，见人渴了不给水喝，
人哋颈渴唔，
见人饿了不给饭吃，
人哋饿咗唔俾饭吃，
你知道这种人是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呢种人系一个极大嘅浪费，
你白活了，
你白活啦，
你白有了，
你白有了。
因为你自己原地踏步，
因为你原地，
很多人的一生是原地踏步，
好多人一生都原地踏步
啊！从小就念书，
细个读书，
然后毕了业后就找工作，
毕业揾嘢做，
结婚，
结婚，
然后呢就去赚钱嘛，赚了钱就去买啊，买了回来就做，做了就吃，吃了又拉出来，啊，
去买嘢翻嚟食，食完就屙翻出来，
然后出去再接着挣，挣了再一个循环，一辈子没出息。
一世都冇出息，
你整个是自己养自己，
只系自己养自己，
一点贡献都没有，
一啲贡献都冇，
没有做光，没有做盐，
冇做光，冇做盐，
所以基督徒不要这样，
所以基督徒唔好咁样。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哋系耶稣嘅门徒，
跟着我们的主走，
跟主走，
一生虽然短暂，
一生虽然短，
但是要把永恒的光要播撒在人间。
要将永恒的光，
要把神的爱留在人间，
要将神的爱留在人间，
一路芬芳之气，
一路芬芳之气，
走到哪里就祝福到哪里，
去到哪里祝福到哪里，
你一进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亮起来，
一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光起来，
你到了哪里就像黑洞一样专门吸光，
不要去到哪里就吸光变成黑暗，
这不是神的门徒，
这个不是神的门徒，
所以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一定要像耶稣这样活着，
我哋要似耶稣咁样活着，
啊，就能活出最幸福的人生，
可以活出最幸福嘅人生。
这三句话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哈，
希望大家记住呢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一起说，
一齐讲第一句：
服侍人而不求被服侍。第二句话：理解人不求被理解。第三句话：求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最美好的人生。最幸福的人生，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
这三句话是最美好的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
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背下来 也做不到，
但我告诉你，你背下来你都做不到，
就像有很多美好的句子你背下来你也做不到，
就好像其他很美丽的句子一样，背下来了但是做不到，
那么最后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而家同大家讲点先做得到呢？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耶稣话到我这里来，
你跟耶稣同行，
你同耶稣同行，
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食佢肉，饮佢嘅血，
就有生命在你里头，
就有生命喺你里头。
若不吃不喝他的肉和血，你就没有生命在你里头。
如果唔饮唔食佢肉佢血，就冇生命。
这是耶稣说的，我自己知道啊，你交什么朋友，你就变成什么人。
我知道交咩朋友，自己就变成。
你交了耶稣这么一个知心朋友，你就越来越像耶稣。
你交到耶稣呢个朋友，你就越来越像耶稣。
这叫生命影响生命。
这个叫生命影响生命。
不是一个道理，你知道了自己去行出来，那个很难的。
唔系一个道理，你知道之后要行出来。
你必须每天亲近耶稣。
你必须每日亲近耶稣。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嘅，嚟我呢度。”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使你们得安息。
啊，我的心柔和谦卑。
我嘅心柔和谦卑。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嘅担系轻
省。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嘅轭系容易。
那耶稣说：“怎么办呢？到我这里来。”
耶稣话：“嚟我呢度。”
你就过清醒的人生。
过清爽的人生，
安息的人生，
安息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你们能不能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亲近主？
所以弟兄姐妹可唔可以每日攞半个钟头亲近
主？自己一个人关上门跟神祷告，
独自一人关上门
祷告读经都可以。
读经
我不知道在座的，我先做了调查啊，你们每天能拿出半个小时来自己一个人单独亲近主读经祷告的，请举手，有多少？
有做到的请举手，每日半个钟头。
还真的不少哎，有十多个呀。啊，
有十几个。
你知道有的教会我一呼召就两三个举手，全是牧师传道人。
有的教会净系得两三个举手，都系牧师。
这个世界非常狡猾呀，
这个
魔鬼很狡猾呀。
这个世界魔鬼好狡猾。
他让你忙得透不过气来。
佢等你忙到透唔到气。
没工夫亲近主。
冇时间亲近主。
他就可以把你打倒。
佢就可以打到你。
不用打你就倒。
唔使打你就倒。
每天要拿出时间来亲近主，这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
每日亲近主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我知道你们很忙。
上班，下了班还要看电视连续剧。
上班落班看电视。
现在的电视连续剧都不太好啊。
现在连续剧都不太好。
也等我们下一步我们要拍好电视连续剧，你们再看啊。
要下一出拍得好先看。
是激励你的信仰的。
要激励你信仰啊。
这个要拿出时间来，睡觉之前或者早晨起来之后，一定要有时间亲近主。
一定每日有时间亲近主。
你在教会的祷告不能代替你自己跟神的亲近。
屋企祷告唔可以代替。
教会的侍奉也不能代替。
教会侍奉唔可以代替屋企。
一定要跟神单独的约会。
一定要同神单独嘅约会。
整个世界都不存在。
整个世界不存在。
整个宇宙鸦雀无声。
整个宇宙鸦雀无声。
只有你跟神在亲密的交谈。
只有你同神亲密交谈。
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
每日半个钟。
两个月以后你满面红光，
两个月后你满面红光，
甚至像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下来那脸上发光，人都不敢看他，
好像摩西四十在山上落来满面红光。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啊不再那么容易生气了，
你觉得你自己没那么容易生气，
很容易理解别人了，
好容易理解别人
啊，很容易服侍别人了，
好容易服侍别人，
你不知不觉就改变了，
你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
所以我们信仰没有第二条路，
所以信仰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唯一条路就是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就是到耶稣面前了，
就是到耶稣面前，
每天来，
每日来，
就像每天吃饭一样，
就好像每
天，不要中断，
不要中
断，中断了马上补上，
中断马上补。
如果你说半个小时太少的话，先拿十五分钟好不好？
如果半个钟太多，先四十五分钟。
这半个小时不多嘛？
半个钟不多，
很少的半个小时啊，
好少。
你们要不要坚持？今天我们一起有一个挑战，
今日有个挑战，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你来到世上，
因为你来到世上，
亲自活出一个最好的人生，
亲自活出一个美好人生，
给我们看，
给我们看，
给我们跟随，
给我们跟随，
给我们效法，
给我们效法。
主啊，愿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
主啊，愿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
愿你的圣灵天天吸引我们。
让圣灵每日吸引我们。
到你的面前来。
到你面前来。
来吃你喝你。
嚟识你饮，
从你这里得生命，
从你呢个得。
主啊，愿你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愿你成为我哋痴心朋友，
拉着我们的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
拉我哋嘅手走过人生每一个台阶，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
让我哋每越来越似你。
主，感谢你，
感谢你，
让我们的担子越来越轻省，
让我哋担子越来越轻，
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安息，
让我哋心越来越安息。
我们的心像你一样柔和谦卑，
我哋嘅心好似你一样柔和。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
现在我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奉耶稣名问在座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活出这样一个人生，
如果你愿意活出这样人生，
就是那三句话的人生，
就是那三句话的人生。
如果你愿意每天到耶稣面前来，
如果你愿意每日来耶稣面前，
拿出半个小时，
拿出半个钟，
从耶稣身上吸取力量，
从耶稣身上吸取力量，
好让你活出这样的人生，
好让你活出这样的人生。
我请你现在向神举手，
请你举手
向神立志，
向神
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如果你们愿意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亲近主的，请你们举手，
愿意的请你举手，
好不好？举下就放下，神都看见。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神必亲自保守你的心智，
神必亲手 保守你的心智，
让你能过上一个幸福的人生，
让你过上幸福人生。
我不知道在座还有没有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
我不知道在座还有没有是不是基督徒的。
如果你也愿意依靠耶稣过这样一个人生，
如果你愿意依靠耶稣过这样的人生，
我也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好不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都请放下。还有没有朋友们，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懂得了一个基督徒就是应该过这样的人生，哦，你很羡慕，你也愿意到耶稣面前来过这样的人生，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感谢主，都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到耶稣面前来？好，我看见脚上。还有没有小孩子从小就走这条路，一辈子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你有神是你祷告的对象。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你都看见了，我们所有向你举手的人都已经向你立志，愿你接纳他们的立志，保守他们的心智，让他们真的从你那里得到力量，活出你的样式来，成为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主，谢谢你这样来亲自